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见面了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将自己置于低位，对别人以礼相待，这被称为谦虚，或叫谦逊、谦恭。而与此相反的是骄傲，即自大、自满、自我炫耀，时时以居高临下、桀骜不驯的态度对待别人。一个趾高气扬、自以为是、指手画脚、高谈阔论的人，人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缺少教养、没有涵养的人。所以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涵养、有修养的人，一定要努力要求自己时时事事都谦虚谨慎。周易中说，君子以虚受人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尚书大禹谟中说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记载春秋时代各国兴亡的史书左传上也有卑让为德之基的至理名言。诗经中则说过类似的话，温温恭人为德之基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，不自见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长。意思是不固执己见才能看得明白，不自以为是才能明辨是非，不自我夸耀才能建功立业，不自大傲慢才能长久。又曰，自知不自见，自爱不自贵。就是说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自我表现，要自尊自爱，不要妄自尊大。这都是教人趋己尊人，万不可有高傲之心的论述。这些理念经过几千年来的传承，塑造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。在《论语·学而》中有五日三省吾身之说，说这话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参，意思是要多自我反省，多看自身的不足，才能看到问题所在，从而不断提升自己。一个人如果自傲自满，又怎能去反省自己的过失呢？他还曾说，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，学识丰富却能向学识匮乏的人请教，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一样，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知一样，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。我曾经有一位朋友颜回就是这样的。汉末思想家徐干曾说，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，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，满了就装不进了。所以一个人应当经常地保持虚心和恭敬，不要以自己有超群之才而凌驾于别人之上，要处处看到别人的优点，而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、教导你。荀子《右作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一次孔子参观鲁桓公庙，见有一个漆器设计得十分巧妙，就问守庙的人说，此为何器？守庙者曰，此盖为右座之器，这是置于座位右边以警戒自己的器皿。孔子说，我听说这种景器空了就倾斜，不空不满就端正，满了就翻倒。回头对他的学生子路说，灌水进去试试看吧。于是学生舀水往里面灌，果然满则富，中则正，虚则欺。孔子蔚然而叹曰，许恶有满而不富者哉。这里古人可以将简单的哲理用一个特别的器物反映出来，并用来时时警戒自己，不得不让人叹服古人的智慧和能力， 以及对礼的重视和尊崇。所谓溢而损之，就是从灌满水的器皿中舀出一些来，使它不致倾覆。以人的修养来讲，其损之之道的具体内容，则如孔子所说，当是高而能下，满而能虚，富而能俭，贵而能卑，智而能愚，勇而能怯，辩而能讷，博而能浅，明而能暗。这就叫做损而不及，即保持一定的空虚，留有余地，而不是满到了极点。最后，孔子十分肯定地说，能行此道，为至德者极之。唐太宗就是一位这样的人，他虽贵为天子，但在谦恭方面却为后世树立了楷模。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，人们说做天子的就可自我尊崇，无所畏惧，我却认为应当保持谦逊恭顺，常怀畏惧。以前舜帝告诫大禹说，你只要不自夸，天下就没有与你争能力的，你只要不自己炫耀，天下没有与你争功劳的。做天子的如果只知道妄自尊崇，不遵循谦恭之道，倘若自己有过失，谁肯犯言谏奏呢？所以我每说一句话，每做一件事，必定上敬畏皇天，下畏惧群臣。上天高高在上，可以洞察人间最细微的地方，怎能不敬畏呢？群公卿士都在看着，怎能不畏惧呢？如此想来，就知道要保持谦虚，保持敬畏，唯恐不合乎上天之心和老百姓的意愿。贞观三年，唐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，论语中说，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如何解释？孔颖达说，这是圣人的教化，希望人有谦虚的美德，自己虽有能力，不骄矜尊大，仍向没有能力的人求教其所能的事，自己的才艺虽多，却好像非常少，仍向才艺少的人学习优点，自己虽然有，其样子好像没有，自己虽充足，其貌好像空无所有。不仅平民百姓，帝王之德也应当这样，内心蕴含如神之名，但外表却应当沉静不语，使人深不可知。所以《易经》说，以蒙昧来修养真正之德，用藏志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。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炫耀自己的聪明，一是才气盛气凌人，掩饰错误，拒绝纳谏，那么就会造成上下情无法通达，君臣之间的沟通途径隔绝。自古国家灭亡，没有不是因为这个的。太宗说，易经云，有功劳而不自我炫耀，君子会有好结果，吉利，真如卿所说的。进入今天的所谓现代化的商业社会，为了谋求发展创新，人们更重视如何展示自信，表现自我的能力，这往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虚受人的理念有所冲突。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程度问题，实在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要自己去好好体会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